哥林多前书九章1至12节，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？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，在你们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。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，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饭吃喝吗？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，带着一同往来，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，并基法一样吗？如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？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？我说这话，岂是照人的意见？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？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场上喘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它的嘴。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分明是为我们说的，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着粮的指望去打场。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、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，何况我们呢？
那我们今天呢，第八章呢，昨天第八章讲到说，保罗他设下了基督徒的一个自由的界限，他将这个福音呢概括为，就是只要你们，只是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你们的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。那在第九章呢，保罗以自己为例，更进一步的论述到他为了福音的缘故。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。哥林多教会呢，是使徒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所建立的教会。保罗在传福音和建立教会时，都没有向教会拿薪水，而是靠着支帐篷养活自己。但是哥林多教会反而因此挑战保罗使徒的身份和权利。认为保罗不算作使徒，因此保罗在此段用反问的句子呢，来明辨捍卫自己使徒的权柄。第一部分，保罗做使徒的凭据，在9章1到3节这边。然后，他第一节呢，他就讲到说：“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？”那我们也知道，在这一段当中就有4个的反问句，那我们也很明白的清楚，这个答案都是很显然的，不需要再作答。第一个就是他是见过复活的主，保罗见过复活的主。我们从使徒行传的9章4到5节这边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那时呢，保罗在从耶路撒冷往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他正要去抓那些基督徒。那复活的主向他显明，然后告诉他呢，要让他成为外邦人的做外邦人的使徒。当时呢，一般人认为使徒呢，就是跟随耶稣的12个门徒。有跟随耶稣，那保罗是在复活的主跟他显明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挑战。主耶稣呢是很明明白白的显明给保罗看到，而且呢，在使徒行传是8章9到10节，还有22章17到18节那边也都有一个很好的凭证。那第二个就凭证呢，就是他工作上的印证。那我们就很明白的知道了，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所建立的个教会。保罗在辨明他是使徒之后呢，他和其他的使徒一样，是可以享有使徒的权利的。所以呢，第二部分就讲到说，保罗享有使徒应有的权利。在4到12节这边，那第一个就是说，他就是根据在基督里共有的权柄，那就是他有讲到就是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？那这边他就讲到说，保罗就用责问的语气来说明，他说其他的使徒和主内的兄弟都享有这样的权柄，如果其他的使徒他们都可以靠福音养生，那为什么保罗跟巴拿巴不能这样做呢？那还有其他的使徒，他们可以带着妻子就是来往一同的传福音，那保罗他是使徒。他也是可以结婚的，使徒应在主里头应有的权柄。那第六节这边呢，他就讲到说，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？那这个也是一种反问的语句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难道只有保罗和巴拿巴没有权柄靠福音得着养生吗？必须要做普通的工作吗？那这个就是保罗他是普通的工作，就是指保罗他做那个支帐篷的工作，这是一种反问的质问语气。那保罗也跟其他的使徒一样，可以不去做普通的工作，只专门传福音。从传福音的工作中，也可以维持生活的一个需要。那第二个就是保罗根据一般的常理，那一般的常理这边，保罗就提了三个的句子，然后这样子，就是来说明说。其他的使徒有这样子的权柄，然后他也是有，而且这是合乎一般人的常理所可以了解的。那三个问句呢，他就是说有谁当兵的自备粮饷呢？还有就是有谁摘葡萄园的不吃自己葡萄园里的果子呢？还有就是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？那这个就是一般的常理。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啊，在8到11节这边，那这边就讲到说，摩西的引保罗引用摩西的律法，就在生命记这边就有提到25章4节，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，不可牢住它的嘴，就是说明说牛在工作的时候，你要让它吃，不要把它的嘴捂住了。那圣经既然以牛为例，神尚且顾念他们，何况是我们人呢？神不是更顾念我们人呢？那神要说的不是要讲牛，而是他要用牛再来说明一个原理，就是说人在工作的时候呢，应该要得到合理的供给。所以那些为福音劳苦的人，神也必定按时供应他们的需要。那保罗呢，既为福音劳苦，当然有权利靠福音养生。第四个呢，就是根据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，那在这个第12节的意思呢，也就说明了说，保罗他以外的传道人呢，在哥林多教会做工的时候呢，曾接受他们的供应。哥林多教会也不是他们建立的，他们尚且有这样的权利，何况保罗呢？那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撒下属灵的种子，把教会建立起来，也可以从教会得着供应。可是呢，保罗没有使用这样的权利，不是他没有，而是他不用这样的权利。那哥林多人呢，存心不正，就误解保罗，因此呢，保罗宁可不受他们的攻击，这样保罗就可以不避讳的把该传的信息传给他们。这是保罗为福音的缘故所付出的代价。结论呢，就是使徒保罗虽然有权柄要求信徒供养自己，但他为了福音的缘故，选择了放弃这项权利，并甘愿成为众人的仆人，以不同的方式接触不同的人，使更多的人认识神，可以得救。那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有两项，一个呢，就是今天的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，当常常纪念恩待牧养我们的牧者或传道人，那我们当如何来纪念及恩待他们的需要呢？另外，在教会的财务和同工的供给上，我们的态度是否以国度优先，而非以消费者的心态？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。那第二个就是，在12节的经文这边，保罗因着基督的福音放弃了自己的权利，那我们要怎么效法保罗？我们在服事的道路上是否只觉得劳苦， 不觉得享受，只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却没有摸着基督的丰盛。我们的呼召是神的呼召，还是人的呼召？
好，谢谢九安啊，非常清楚的讲解啊。我们直接读这一段，发觉，哎，保罗在为自己辩护啊，保罗好像在争取他自己作为使徒的权柄啊，好像这个在为自己讲话啊，因为他是在写信啊，他写这封信是为了回应啊，回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啊，但是我们只读到保罗所写的信。没有听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人所讲的话啊，但是通过保罗的信，我们可以反推啊，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就说保罗不是使徒，因为他没跟过耶稣啊，保罗不是使徒，因为他你看不像别人啊，别人在教会里面讲道服事啊，可以这个收这个教会的供应奉献，所以好多人就开始讲保罗的这个话啊，所以保罗有一点不得已了啊，如果。教会当中没有这样的声音，没有这样的说法的话，大概保罗也不会讲这一段话啊。但是保罗呢，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哈，他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份讲清楚啊，他为什么这样做啊的背后的原因，他要解释清楚啊。为了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哈，让教会不要因为怀疑这个保罗的身份，以至于怀疑保罗所传递的福音的信息。那这对教会是，有害的哈，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哈，九安设计的问题很好啊，引导我们去思考今天我们怎么应用在自己的教会当中哈。作为教会的一份子啊，教会的整体当如何对待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呢？全世界的蒙神呼召的哈，这些服事的人呢？
这个我们刚才讲到，就是对于这个牧者的这个关怀啊，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纪念恩戴传道人，就是尤其是在我们本地教会的，就是因为他们往往是薪资也是最少的，然后影响力也不像那些著名的那些大牧者一样的，所以他们特别的需要关怀。就是说，在关怀的几个方面，比如说提供合理的薪酬啊，然后。这个有一个叫敬重和顺服，就是牧者他们也是人哈，就是说当他们按照圣经的给我们教导的是，我们就是听进去就按照那个行，而不要去跟牧者，如果他没有严重的违反圣经的原则，你就不要跟他就是辩啊什么什么的，真的是我们因为把他们看作是神的仆人，就是纪念他们的劳苦啊，这个尤其是特别贫苦的那些传道人。因为他们原来就可以凭自己的专业技能，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的，但他放下世界上的这个担子啊，来专心的为主服侍，所以他们是配得这样的尊荣的。然后呢，也是为他们代祷和关怀啊，不仅是我们本地的传道人啊，还包括就是牧师讲的，比如说在网上的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，或者是被那个特别在那些遭受逼迫的那些国家的那些传道人。啊，我们除了可以为他们祷告以外呢，就是说还可以，就是在这个，因为我们能做的可能只能除了祷告和金钱上来帮助他们了。啊，这个比如说昨天的那个草牧师是吧？还有就是说，除了金钱，还可以提供这个实际的帮助，那也是针对本地的传道人来说的，就是比如说帮他们家庭照顾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帮他们进行一些劳动啊，还有就是。传道人他们也是人嘛，就像我们学那个旧约以利亚，他遇到那个恶后耶洗别的时候，他也有 burn out 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说，神亲自的来安慰他、鼓舞他，并且告诉他还有7000没有向巴利屈膝的百姓。我想他之前他没有跟这个7000人接触，那如果说他跟那个7000人一直有接触，啊，那个7000人用祷告、用鼓励来托住他的话，他就不会像后面一个一直逃到那个什么但啊，他逃到别示巴这样。这样子，所以说像这个但以理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。他身边有一帮这个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，所以今天我们对牧者的关怀，我们也是这样的。然后在教会的这个财务跟同工的供应上面，就是我们也应该是以国度优先的心态，就是我们使用这些财务是来投资神的国的，而不是说以消费者的心态，啊，我花了钱我就要买教会的服务。有时候当我们奉献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，哎，这个教会使用我的奉献好像使用的过于奢侈了，过于不当了啊！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要关心的啊，这个 教会使用财物的这些牧者啊、同工是他们要向神交账的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奉献就行了，剩下来的事情交给神啊。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我们在服侍当中，就是我记得以前那个张路江牧师有一篇讲道，就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。他一开始就是给那些人就是又团契又小组又煮菜，他就搞得很辛苦，然后他自己心里面就有那个怨言出来，然后神就告诉他一句话：你先把自己的问题对付了，然后才来继续的来做我的工。就说他过分的这个劳苦了以后，他就享受不到在神里面的丰盛啊，他就不能够把福音来传给别人。那我们想，一个教会里面，如果这个牧师啊，这个他 burn out 了，这个教会怎么可能有一个健康的教会呢？相比于做那些很多的服侍的工作，那个当然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就是说在服侍的道路上，不仅是牧师啊，就包括我们每个人。就是说，我们自己先要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恩典跟同在的能力啊，然后你才能够把这个经历，你这种丰盛才能够传递出去，通过传福音的话传递出去，而不是说，服侍到后来就变成纯粹的做事情啊，事情做得越多，好像绩效越好啊。我们的呼召必须是神的呼召，而不是说是人的呼召。所以说，我们也愿我们能够效法保罗，不只是说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，也把从天上来的那个喜乐也传给别人，也把基督的丰盛传给别人啊，并且像保罗一样，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呢，甘心来限制自己啊，有一些权利他本来可以享受到的，他却放弃了，因为他在主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和赏赐啊，这个也在主里面得着更新的力量。
好，谢谢陈杰的分享啊。那这一段你看，保罗这个把这件事情，专门提出来讲啊，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哈。到了第十二节，他落到什么？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啊，传道人的这个身份被人挑战啊，传道人的做法被人怀疑哈，他的动机被怀疑的时候。不仅是传道人个人的亏损，是整个教会的亏损啊！你想想，如果你对这个传道人，心中充满这个怀疑的话，你坐在底下听他讲道，你是听不进去的啊！那教会当中，如果对传道人的这个身份、他的动机、他做事的方式产生这种的疑问的时候，这个教会整体会受到亏损啊，这是为什么保罗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哈？他先从他的呼召讲起哈，这个什么样的人 qualify 可以做使徒呢？要见过复活的基督啊！所以当初在拣选这个使徒的时候特别清楚的，他又有能力给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从这种意义上的使徒哈，今天已经没有了啊，这个当初这一批。包括这个，保罗啊，他们都是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的，所以他们才 qualify 啊，为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，而且是有神亲自的呼召的啊。作为一个教会啊，这个在接收这个传道人的时候，一开始要非常的谨慎啊，要不断的反复的去问清楚啊，这个他是怎么蒙召的啊，而且。这个圣灵既然呼召了这个，这位做牧师、做使徒的，那圣灵也会感动教会啊，在听他的这个蒙召的经历的过程当中呢，会同感异灵的啊，会认出这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服侍的人啊。那就像这个保罗自己，他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，他自己就讲了两次哈，他是蒙召的见证哈。这个作者路加帮他讲了一次啊，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见证、听这些见证的时候，圣灵会感动我们啊，圣灵会感动教会去确认啊，这位传道人真的是神所蒙召的啊，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啊，确认这个传道人的护照，但是一旦确认之后呢，就要保护传道人。不要再在这件事情上翻来覆去哈。如果真的是这个传道人犯罪要被管教啊，但是呢没有这种的事情的时候哈，随随便便的去质疑传道人的蒙召， 质疑传道人的这个做事的动机，这是大家都是会遭亏损的啊，所以这一点呢非常的小心哈。那一旦确认这个传道人的身份，使徒的身份之后呢，就要对待像对待神的所拣选的仆人，服侍的这个使徒牧者那样去对待他们。在经济上的供应也好，哈，对他们家庭的照顾也好，哈，千万不要把传道人当成雇工啊！这是今天好多的教会的一种的心态，也包括一些这个在教会里面做事的同工的一种的心态，这是要竭力避免的啊！这个传道人不是雇工哦，不是我们付了他的钱聘他来就得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。传道人既然是蒙神呼召的，神对传道人有他的带领，对不对？常常这个神的引导是借着教会的牧师、传道人来带领教会的哈。可能传道人刚讲出来的一些想法，大家还没有都看得见呢哈，都认得清呢哈。但是要仔细去听啊，大家一起去分辨哈，不要这个这个好像这个传道人做事一定要照着教会哈其这个。人的这个想法去做啊，才可以哈，这是要特别小心的哈。这个传道人的蒙召，大家一起来保护，一起来支持哈，在主里面一起来同工哈。那有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做的事情哈，大家不一定完全理解，当时能够明白哈，但是呢，不要随便的去否定哈他所做的事情哈。那 这都是保罗所做，但是保罗从使徒的角度哈，这个服侍的人的角度呢，也让我们看到他的服侍的对象是指向神哈，他所盼望的是让福音不受阻隔哈。明天下一次我们读的呢，就讲到哈，那个他所争取的是将来不朽坏的冠冕哈，这是他服侍的动力哈，他不是为了得神的这个人的这个喜悦也不是讨人的喜欢，哪怕是有人反对他，他也要坚持对神去负责哈，忠心向主哈，这是我们服侍的榜样哈。那刚才大家有涉及到这个关于奉献的事情哈，那无论是个人也好，无论是这个教会也好哈，这个金钱怎么去使用哈，要有一个国度的眼光哈，这个不只是为我们自己，也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教会哈。像保罗他也接受别的教会的奉献哈，当腓立比教会认出保罗的服侍的价值，愿意与他同工哈，愿意成为这个保罗服侍的同伴哈，保罗所做的事情我们在其中也有份啊。带着这种心态去奉献的时候，保罗就心甘情愿的去接受他们的奉献啊，也愿意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机会跟他一起来同工啊。所以我很感恩啊，昨天这个分享完之后，好几个弟兄姐妹哈，这个在问啊，怎么去奉献去支持这个曹三强牧师哈，好多人可能并不认识他，并不熟悉他，但是当我们真是同感异灵，认出他所做的价值的时候，他的服侍我们也愿意参与，对不对？带着这种心态去奉献的话，那是神所喜悦的哈。传道人也是心甘情愿，愿意接受这样的服侍的，这样的奉献的哈。这样大家一起来同工哈，来兴旺主的福音哈。
感谢主，我代表第三组分享。我们从五个方面啊，第一个是纪念恩戴传道者啊，牧者和传道人，他们只要是同感异灵，回应神的呼召，他们是以国度为先，牺牲掉很多很多自己的东西。所以，我们对他们的关爱和感谢，不要只停在口头上，要在祷告中托住他们，要用时间和财物来奉献啊，所以呢，要让他们不孤军奋战，要与他们同行，不要只批评，要用鼓励代替批评，要用服侍代替不满和挑剔啊，而且呢，也是刚才前面组都分享了，就是不是消费者的态度，我付了钱，我付了奉献，你就要听我的。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那就以人为本，而不是以神为本了哈。真的要认识神，认识神的恩典，我们就会真的感谢神，他先爱了我们，他又差遣这些传道人来把道传给我们啊。我们是要感谢神的，一起来建造神的家，神的国度。第二个就是要减少教会的矛盾 我们每一个人该怎么做哈？那从信徒的角度来说，要相信神所高立的这些牧者，那我们对他们要尊重。那对于牧者来说，不要居高临下哈。所以呢，无论是牧者还是信徒，我们是以为耶稣基督为中心，为救主，我们同感一灵，一起做大使命上面的同行者哈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要认识奉献哈。我们很可能在灵命的成长过程中，是一步一步认识这个奉献的。为什么要奉献？好像扒了我自己身上肉一样的。实际上，奉献，神有话说哈，奉献的甘心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哈。那只有认识神的恩典，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，在我们奉献的时候也是心甘情愿的哈。同时呢，奉献呢，不仅仅有牧养那个供给牧者哈，还有呢，也有帮牧者和教会有的大了，他还有帮助穷人，帮助其他教会。就像昨天牧师分享的，曹三强牧师，我们要是去奉献的话，实际上不光是和牧师在呼召我们去做哈，实际上我们做的实际上是神国度里各个教会的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哈，所以真是感恩从神的福音我们得着，我们是领受者，我们更要是参与和建造者哈。然后第四个呢，也是我们进一步对传道人的认识哈，就是呼召不是出于人，如果若是出于人的话，他的服事会枯干，他开始也许很火热，他的火会熄灭哈，而要是出于神的话，那在神的恩典中是有喜乐的。同时服事中要我们不仅牧者，我们自己也要摸着神，摸着基督，依靠耶稣基督，这是永远的哈，不能忘记又从神国出来了。所以让基督的生命来支持我们，焦点在耶稣基督上身上，为主做工，这个是呼召的根基哈。那第五个呢，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传道人，爱护传道人，就是实际上牧师在世上经常是很孤单的哈，他是付出者，我们可能经常是领受者而忘记了回馈。神通过这些牧者带给我们的恩典，带给我们的安慰和带给我们的帮助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靠祷告，求神能够托住他们，而不要让他们在孤单中败下阵来哈。要为牧师祷告，也是因为牧师在为会众切切的祷告。有一个很快的一个例子，就像我们的刘牧师是刚刚80多岁，他退下来，他退役以后，他的有时候他的分享是谁帮助我，在我宣讲完以后买了午餐，以使我不会再，午餐都被大家买光了以后没有吃午餐的哈，这些都是非常，非常，我觉得非常，touch 我的啊，我们要爱惜这些牧者，他们是为神国在做工，我们一定要爱惜他们。那同时呢，也是一个鼓励。没传道给我们分享的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是有福的，他必像在树栽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然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求神带领，求神爱护。
我听的都听入迷了，忘了要发言了。那个，我们主啊，刚才我听到牧师说，就是对，就是不要把那个传道人当做雇工啊，花钱买来的，你就要听我的话啊，非常有感动。然后那个，我们主的发言就是第一个哈，就是第一个问题，围绕这个。我们是国度优先还是消费者的心态哈？就是真的是要为我们的牧者哈准备出来足够的钱，不要人家牧师哈或者是教会的长子流汗又流泪哈。这个，然后我们就也提到这个那个苏姐没有讲到他们的教会呢，就是每年按照消费指数的变化哈给牧师的工资进行升降哈，这样的话不让牧师生活拮据，尤其是现在这个消费指数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哈， 然后我们姐妹有提到，就是在感恩的日子里哈，可以给长者啊辛勤的劳动给这样一个什么卡哈，就是让他们，因为我们到年底哈都有奖金，牧师可能到年底没有肉吃，因为牛肉在涨价，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提醒哈。然后我们也看到，哥林多牧师，不是哥林多教会哈，是很富裕的教会，但是他们在奉献上其实是很欠缺的哈。那个保罗在那里宁愿不拿钱，这么富裕的教会不出钱给牧师，而在腓立比是在内陆的城市，是非常贫困的城市，他们却愿意出钱给牧师。所以这个就是对比哈，这个钱不钱是钱和钱，出钱不出钱，这是代表我们背后对神那个我们的有多大的那个连接哈，我们多大的信心，再穷，也不能穷找那个教会的牧者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教会的长者啊，或者是牧师，或者是传道人啊。他们是有神的，那个权柄的哈，不仅是，他们是有权利的，一个是得牧养的权利，再一个是他们有权柄去管教的权柄哈。这个是对牧师，我们不仅要在金钱上要去资助哈，更多的还是要有一份尊重。尊重的表现就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在真理上有问题，我们就要顺服，就是要顺服，不然的话，这个牧师牧养这么多人，每个人都有一个什么脾气，都有自己的看法，真的太难牧养了这个教会。然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看到的这个有很多那个。赶走牧师的哈，教会赶走牧师的，就是不是把牧师，就是把牧师当雇工哈。但是各种情况都有哈，有的问题不一定是都出在那个会众，或者也有可能是牧师哈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是说，我们会众哈该怎么样去处理，然后再不把牧师当沙袋子哈，你一拳我一脚，泼脏水。有没有的都往上说，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哈。这个牧师太难了，就是他不仅要抵挡来自世界的这样的攻击，然后呀，我就看保罗就，保罗他说他亲手做工，被人咒诅，被人逼迫，被看作万物的渣滓。这是他在世界上那个受到的攻击，然后还有教会内部对他的污蔑，这个外部的攻击哈还可以忍受，但是内部的污蔑是让他最伤心的，所以我们那个要真的是要体贴牧者的心。好的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。如果我们确实知道牧者是从神亲自呼召出来的，为了神的国度来服侍的话，这种牧者我们一定要爱护，一定要保护，一定要顺从，一定要跟他同行。为什么呢？这是神的恩典。现在北美的教会、中国教会啊，没有牧师的教会太多了。所以有好的牧师，一定要爱护，一定要知道他是神呼召的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个整个教会圣神的国度才能够被神所喜悦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。那我作为牧师啊，作为神呼召的啊，服侍教会的人，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，给我最大安慰的有几次有同工跑到我面前说，牧师主动的哦，不是我找他去安排他什么任务啊，主动的跑过来说，牧师我可以做什么？哇，这句话这是对这个传道人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啊。 那愿意跟牧师主动的去配合支持他的工作哈，这个弟兄姐妹背后的祷告哈，surprise 的一些的奉献啊，然后请牧师去喝咖啡去吃饭哇，这些小的事情哈，都对这个牧者的服侍是有极大的鼓励的哈。我知道有些教会专门有这个叫爱牧团契啊，爱是爱护的爱。牧是牧师的牧啊，如果有教会有这样的看见，弟兄姐妹愿意成立爱牧团契，专门有人这个专心的去为他们祷告，关怀他们的家庭哈，随时的问候他们的家庭的需要，各方面的需要，这个对这个不光是对牧师，也是对这个教会的一个极大的祝福啊，所以鼓励大家哈，这里有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哈，你不用等候别人啊。如果你们教会没有爱慕团契，你就是爱慕团契的第一个成员，好不好？主动的去关心你们教会的牧者，就去今天这个星期你见到你们的牧师，见到你们的传道人就去问问他，呀，牧师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的啊？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去做的哈？那这个呢？这是真的是传道人的祝福，也是教会的祝福啊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复习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，我们一起来。
哥林多
前
前
书
书
十
章
章
二
二
十
十
三
三
节，
节，
凡
凡
事
事
都可
都
行，
可
都有
都
益
可
处，
行，
都
有
有
益
益
处，
处，
凡
都可
事
行，
都可
凡事都
行，
可行，
造就
造
人，
就
造
人，
就人，
造就人，
多
造就
多
人，
前书
十
十章
章
十
十三
三
节，
节，
二
二
十
十
三
三
节。
节。
确实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拣选了许多，你的儿女，还有你的仆人，默默的付出来传扬主你的福音，也来陪伴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，在属灵的生命的一个成长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来献上我们感谢的心。也来，跟他们一起，爱护他们，来扶持他们，来帮助他们，与他们共走，属天的道路。主耶稣，这个时候，我们也纪念在各地的传道人，那些被逼迫的这些神的仆人，还有弟兄姐妹。主啊，真的是求主你自己加添，力量给他们。坚定他们的信心，保守他们的生命。主啊，依然能够忠心的服侍。虽然他们在这样子一个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，主啊，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困苦，并不能隔绝他们与基督的爱，因为主耶稣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。谢谢主，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